任三山萧杰萧大侠，心呢提的嗓子眼儿，压力太大了。如何平安把六小送回大陆，这是至关重要。所以呢，把路上的险情一一都说出来了，得走三关才能到达海边。这三关能不能过得去，我心里没底呀。贾明听完一乐，我老爷子，您的顾虑太多了，用不着到哪河拖哪些，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。哎，我再问你，我们不走，你担心玉王来搜来啊，走又担心过不去，干脆你刨个坑，把我们哥六埋起来得了。黄三太听完有点不像话，狠狠瞪了贾娘一眼。萧银龙听着也不爱听了，爹，您累也没上太大的年纪，您怎么这么唠叨？那风险肯定是得有，咱们就试试看呗，要坐在屋里琢磨这个没完。是啊是啊，老家伙一想也对，干脆硬着头皮走吧。连夜起身，十几挂大车，车上装的满满的都是鱼篓和渔网。黄三太六个人呢，各拿兵刃，收拾好衣服，藏在第七辆车上的，然后拿渔网把他们都蒙上了。这爷俩都上了马，带着手下心腹的家人向他们一一进行交代，这打死也不能供出实情。这些家人久经锻炼，跟老萧家不分彼此，当然不至于轻易往外泄密。萧大侠一马当先，儿子塞北官监萧银龙背背一对判官双笔，收拾得干净利落呀，做好了战斗和拼命的准备。齐队齐队，我啪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想赶奔第一关，叫石关。石关离这儿不到20里地，他们心急马快，车轮转动也快，也就是说太阳往西刚一转到了。刚到石关呢，就被当兵的给拦住了。这当兵的都是豫王张其善的部下，当兵的过来高喊一声：“站住！停车！站着！不敢往前走了。”人家一咯噔，把车全都刹住。萧大侠一看来事儿了，赶紧片腿从马上跳下来，笑脸相迎，冲着当兵的一抱拳：“各位弟兄辛苦了！”这不是萧家寨的萧老侠客吗？不才，正是老朽。各位值班呐，哪位代班？得找头说话。其中有个30多岁的，冲着萧大侠一抱拳：“在下我是代班的。我这位兄弟，我有点事打算过城。你看看没，我拉的都是打鱼的工具。我们准备过了三关呢，到海边休息一晚上，明日一早开始作业。你说坐吃山空不是办法呀，咱们渔户人家靠着打鱼为生，我们准备出趟海，求兄弟高抬贵手，放我们过去吧。”老侠客，他是这么回事，要往常呢咱都老熟人了，您这靠打鱼为生，谁不知道，经常在我们石关出出进进，对我们哥几个也不薄，按理说呢我就应当放您过去，可现在情况不同了，岛子上发生的事儿您有耳闻吧？ 咱脑子出什么事了？哎呀，您不知道，现在大路上来了六个人，这六个人我记得有个姓黄的，还有姓贾的，等等等的吧。夜探玉王府啊，折腾个乌烟瘴气，让王爷抓住五个，跑了一个，后来这五个也没了，所以听说跑哪儿去了不清楚。为此玉王降旨，哎，告诉各地一定严格把关，对过往的人严格盘查，无论如何也得把这六个人给逮住。所以你看情势这么紧张，见放您过去我们吃罪不起呀、啊！哈哈哈！小兄弟，你们抓的是那六个人呢，跟老朽有什么关系啊？莫非那六个人跟我沾亲带故不成？哎，不不不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做不了主。这呢，我跟我们主将说一说。主将这样一点头，那我们马上开棺落锁，就放您过去呗。实在对不起，劳您大驾，稍后片刻。此人说完，撒脚如飞，跑信儿去了。哎呀，小杰心说话，等着吧，能不能过得了十关，在此一举了。他心塞油烹一样，等了也就是一碗茶那么大的功夫，就听马褂銮铃的声音，出来一百多名亲兵卫队，正中央一匹大青马，马鞍桥端坐一人，红铜盔，红铜甲，胯下宝马胭脂红，鸟翅环，德胜钩，挂着锯齿飞镰大砍刀，正是飞刀将王可。这王可30岁挂零的年纪，一看就是一员大将，人高马大，打马如飞来到萧杰近前。一看是萧杰，赶紧从马上跳下来了。萧大侠，哪阵香风把您刮到我这儿来了？萧杰有求于人呐，只好不笑，强装着笑。王将军一向可好？小老儿有礼了。哎呦，不敢不敢不敢。老人家，刚才我听说什么？您打算下海捕鱼啊？正是正是。你说待着没有事儿，让弟兄们挣俩零花钱，您看能不能让我们过去？老侠子，现在是非常时期呀、啊。王爷张其善降了旨意了，交代的十分清楚，要想出关或者进关都有他的批示，还得有令箭，您来有吗？哎，哦哦，没有。哦，还有这种规定？以往我记得出关进关没有。
是啊，
那是以往平安无事，现在是非常时期呀、啊。你看这事儿怎么办？麻烦你一趟，您派个人请示请示王爷，哪怕有2尺宽个小纸条，我也把您放过去。哎呀，小姐已经坏了，麻烦了，不能这么的再回去，只能往前进，不能往后退了。眼珠一转，有了主意了。我说王将军，事关就有私，事私就有弊。我萧某是交朋友的人，莫非我还有什么私弊不成吗？哎，你非常时期也好，不非常时期也好，跟我们打鱼的渔户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您看看，我带了这么多的人，我再返回去，再见着王爷，再拿来批文，就得到后半夜了，这样也太不方便了，望求将军高抬贵手吧。上个方便吧。这我刚说到这，萧杰冲着萧银龙一使眼色。萧银龙啊，那多聪明啊，把事先准备好这个钱包拎过来了。这包不是装钱的小钱包，是包银子的大包皮，拎过来白银500两。 肖大侠接银子在手，往上一递：“王将军，你们日夜守关，实在是辛苦。我肖杰是好交朋友的人，给你们找麻烦了。这个呢，小意思，你收下吧，买包茶叶喝。哎，我代表我们肖家寨全体渔户向您表示感谢了。”“不不不，那都吧，别，无论如何，我出手的钱不能往回拿，您就留下吧。您这玩意儿好使啊！你看那飞刀将王可能力倒挺大，挺贪，拿过来一掂量，好几百两。这玩意儿是钱呢，钱那玩意儿是硬头货，这玩意儿好使唤呢，拿它什么都换得回来。这怎么样，王将军，能不能赏个方便呢？”“当然，您讲话说的一点不假，是官就有私，是私就有弊。我们相信您老人家，那还有问题吗？哎，这车呢也就不必搜查了。来啊，开棺落锁，放行。500两银子，就这么大的作用。吊桥放下，开棺落锁，车马行人全都过了石棺。哎呀，等出了城了，小杰擦了擦冷汗，谢天谢地，真没想到这么顺利呀！鼓起勇气，打马如飞，后边人紧跟着。到了第二座关玉关，这块姓丁的是本关的主将丁可然，手使一对丁丁狼牙棒，也是员猛将啊。两臂一晃，千斤之力。书说简短，有人禀报，他也亲自出了城了。真就没想到，比第一关还顺利，3言2语。把事就交代清了。丁可然一看，没说的，您老人家还有什么说的吗？过去。哎呦，谢，一个大钱都没花。等过了第二道关，天就有点擦黑了。哎，小杰心里说，肯定有神人暗助，没想到这么顺利。现在到了最后的关头，到了飞虎关了。过了飞虎关，就是我们的天下了。简短解说，掌灯前后到了飞虎关。这座关城十分高大坚固，海防前线头一座大关城。现在澎湖岛属于独立，大陆是清朝政府。隔海对峙，他们随时准备着抗击清兵，收复澎湖和台湾，所以这戒备森严。等小杰他们到了飞虎关下，有人到关上送信，这块的主将叫石朗，领着500军兵到了关下。天黑了，因此点起灯球火把，亮死幽松。石朗在马上端坐，威风凛凛。小杰啊，算这次见石朗一共是3次，那2次都在王府，也同桌吃过饭，也唠过闲嗑，也谈论过武艺，但是没有什么深交。他凭据王张其善说，石朗跟张其善是磕头的把兄弟，交情莫逆，而且从张其善嘴里头不断的说石朗有才能，对他非常器重啊。这也就是萧大侠最担心的一件事。今天晚上借着灯光一看，好，石朗30岁挂零的年纪，宽宽的肩膀，细细的腰身，头上戴着软包巾，身穿团花袍，外披英雄氅，肋下佩戴大宝剑。鸟翅环德胜钩，挂着5钩身飞亮云枪，在他的身后站着不少偏副将。萧杰看罢多时，赶紧从马上跳下来，满面陪笑。 这不是十大将军吗？老朽有礼了。石朗往前看了一看，又瞅瞅这些车辆，停顿片刻，这才说话。哦，这不是萧大侠吗？不敢，正是老朽。萧大侠，天都黑了，你带着这么多人，欲下何往啊？啊，老朽啊，打算下海捕鱼，这不是带着捕鱼的工具，船都在码头呢，准备出城啊，干干活，挣点零花钱，恳请石将军赏个方便吧。是吗？不过萧大侠，最近发生的事情您是清清楚楚吧？嗯，大路上十三省总镖局来了六个人，这六个人夜探豫王府，我听说折腾个乌烟瘴气，我还听说这六个人跑到您家里头去了，就这一句话，镇三山萧杰萧大侠吸了一口冷气，咔，心里说他怎么知道就这么清楚啊？只好假装装糊涂，哎，没有，您听谁说的？老侠客，咱们水贼捉河，别是狗刨了。您怎么回事我清清楚楚，我怎么回事你也明明白白，咱何必演戏呢？请问你，你早不打鱼晚不出海，偏敢倒得出事了，这个节骨眼上你要走，难道不引起别人的怀疑吗？当然我们得拿出证据来，您那出海也好我不拦着，打鱼我更管不着，但是有一件事，我们得进行搜查，如果没有别的可疑的之处，我们马上放行，要有可疑的地方，后果自负。你能叫我们搜查吗？你说说到这儿了，镇三山小姐还有什么话可讲？狮子将军，你非搜查不可，当然这是我的职责。那好吧，你搜吧。就得拉硬钢，石郎点了点头，来呀、啊，扫，彻底给我扫！啪嚓，兵随将令，草随风啊！当兵的闻风而动，呼啦朝往上一闯，好家伙，把这几辆车搜了个底儿朝上，鱼篓也给拨了下去了，渔网也给挑下去了，还有几个当兵的手中拿着长枪。这就往里炸啊，烂桶七八桶，捅到第六辆车上，后边第七辆车藏的就是人，这一桶受得了吗？非把哥六个捅成筛子不可呀！他们刚拎着家伙奔第七辆车，塞北官烟萧银龙不干了，萧银龙大喊了一声：“妈，住手！”当兵的赶紧把掌中的家伙停住了，回头看他们大将军，那意思您看怎么办，是搜呢还是不搜呢？萧银龙说完这话，甩开大叉来到石朗近前，石将军，您不认为这么做有点过分吗？呀哈，石朗往马前一看，站着个漂亮小伙，看这意思也就十六七岁，超不过十八岁，长得太漂亮，跟个大闺女似的，但是眼角眉梢带着杀气，身前背后是白布的威风，钉子布往那一站，背后背着一对特殊的兵刃，叫判官双笔，认出来了，塞北官音萧银龙，萧杰的儿子，在一个桌吃过饭。石郎也冷笑了一声，少侠客， 那么你就说说我怎么过分了。哎，石将军，搜啥黑？我们就这几个人，就这几辆车，你爱怎么搜怎么搜，我们没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。那没有这么干的，你看看你手下当兵的拿着扎枪乱扎，你这么一扎，渔网不给我们破坏了吗？我们打鱼的人就靠这个架势，这扎个乱七八糟，我们怎么作业？这不是坑人的吗？哦，好好好好，少侠哥说的有理。那么不扎倒可以，搜那是必然的。来，把车上的东西给我卸下来扫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怎么拦也拦不住。这些当兵的如狼似虎，扑奔第七辆车，就想往下卸东西。爷俩一看坏了，往下一卸，把这六个人就献出来了。这可怎么办呢？老侠客一看不急眼，不行了，妈，别走了，别走。我师郎，你诚心跟姓肖的过不去啊？我觉着我们都是熟人了，在一桌吃过饭，虽然谈不到亲密的朋友，可也差不多少。你得给我姓肖的留点脸面子，这样传扬出去，肖爷的人，肖爷的东西，被这个石朗搜了个乱七八糟，将来我怎么见人呢？我石将军，我看你太有点无情面了吧？是吗？肖德祥，是我不讲情面呐，是你有私心。难道你车上没装着人吗？没人在这藏着吗？喂，没有，没有，你就别怕搜啊！你这是何苦来的？那么我不让你搜怎么样？我非搜不可，我就不让搜，我非搜就不让你搜。三说两说，中了家伙了。事到了现在就得翻脸了。镇三山小姐甩掉外衣，把刀拽出来。师郎，这么办吧，既然你不讲情面，老朽我也得拉破脸了。我就是不能叫你搜，我还没有什么私密。石朗一看，呀哈，动武不杀，好好好好，本帅奉陪到底。从马上跳起来，拽出大宝剑，就跟萧家父子斗在一处。那个说爷俩打一个，对，一个人不是石朗的对手。这石朗文武全才，这把大宝剑一伸手，太极十三式光华缭绕，呼呼刮风啊！就爷俩一对判官比，一口刀也对付不了人家。单说车上的金头虎贾明，贾明听得清清楚楚啊！哎呀，我师兄啊，事到现在咱别闷着了，我干不急，你们听对不？那都拼命了，咱还那只呆着呢，干脆打了吧。说着飞身行，是跳下大车。